哎，我干嘛呢？嘿，哎，你怎么样？玩什么呢？
我操，这他妈游戏太难玩了，还是他妈
跟外人玩儿，怎么着？
那么牛逼吗？
就觉得得有人出来批判集合，我觉得就得制止他们这种歪风邪气。
人生应该精彩一点，是吧？做一些自个儿喜欢做的。
二 K 吧，虐你怎么样？
多花时间出去运动，
忙买，
不要老宅在家里面。
哎，走啊！最近新出那游戏有什么想法没有？到我们家录音去啊！走了。
游戏就是生活，有好玩的就过来聊聊，有烦心的就过来唠唠。您还真别嫌我们勺的，集合家里有带给你游戏生活的激情和欢笑。
办呢？怎么办呢？我会夺取你的灵魂，
收工了。
太他妈愚蠢了！为什么这么开了？
太他妈愚蠢了！
对不起啊。然后今天那个常规节目，大家好，我是西蒙。然后有这个四十二，
对，大家好，我是四十二。
大家好，我是娜迪亚。
对，然后今天就我们仨啊，然后给大家录一期这个常规节目。常规节目，今天我们录的还是一个特别围绕游戏的一个主题，然后
很愤怒的一个话题，
对，比较愤怒，然后聊聊这个最近的游戏行业风气啊，从玩家的角度聊这个风气，
比较不爽，
我们自己的一些看法。
对，
然后为什么拿这开场呢？因为就是集合的这个 PC 党和喜欢玩这个暴雪系游戏的这个朋友们齐聚一堂，
对，
然后非常癫狂，所以今天的不论是新闻还是这个最近玩什么，还有这个话题，可能都围绕 PC 和 Steam 多一点。
哎，
对，那么今天就节目就开始喽，收工了，
又收工了。
新闻综述，
来自 Broken Bells 的 After the Disco， 这首曲子是这个 Nadia 给我们推荐的啊。
对对。
然后今天刚才咱聊炉石来着。
对。
那个
新闻拿炉石开场。
对，也不是拿炉石开场，就是说一个跟魔兽有关系的一个事儿啊。上期我已经在节目里告诉大家，我要进入魔兽世界了。对。然后我们之前不是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收集了好多就是玩家们这个魔兽的故事，
个人故事。
其实我们当时这个大家都后来老问我们什么时候出这期节目，
对。
然后但是其实我们这期微信留言不是要征集这个
节目，
就是加掉这电台节目的。
嗯，
我们其实是选了一些有意思的人啊，然后参与到我们的一个纪录片里头。
对
对，然后这个纪录片可能大家在这一周会看到一个小小的预告。
嗯，然后还有一个旅行游记。
对，我们做了一个日记，采访日记啊。
嗯，
然后我们这次的这片子其实就是因为魔兽这么长时间了，然后其实集合也没做过，但是我们发现玩家就是各种各样，
千面相。
对，我们这个节目可能就是视频的这个片子可能也是类似于这种肖像的这种结构。
嗯，
我们找了一些不同的生活状态的，
不同领域的，
不同领域的，然后也不同年龄的，可能跨越很大的一些玩家的一些就是
故事吧，
故事。然后我觉得大家可能会引起共鸣。然后我们就是后来想了想，也不应该浪费其他的朋友们留言，我可能到时候找期常规节目也把这个
再唠一唠这个魔兽故事。
对，唠一唠，因为这部电影快上了，所以说跟游戏关系没有那么大吧。
嗯，
但是我觉得也算个热点，很多人都挺关心的，然后我们可能围绕这个也能做点内容之类的。
不过那个旅行游记写了贼他娘难看，大家就
别这样，
别太抱期待了。
然后说说咱们最近的新闻吧。
嗯，
对，四十二，你先开始，
先炉石开始呗。
嗯，
这个月要更个那个新版本《古神的地狱》是吧？
我比较喜欢
说炉石的新闻，
完了
完了，圣光
其实
制裁你。
之所以这次说，就是因为这回是那个古神低语的这样一个主题，我挺喜欢的这样一个，其实有点科苏鲁神话风格的这个，就是暴雪把他在魔兽世界里对科苏鲁神话致敬了这些东西的内容做成卡牌，所以就而且正好是这个版本，这个炉石有一个有点类似成熟的标志吧，加入了这个标准模式。为了竞技化，然后推出了退环境的概念，所以
第一次退环境，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当时玩可能玩腻歪了，大家趁此机会重新入坑是个很好的契机。
你给大家普及普及这退环境什么概念，因为好多不玩卡牌类游戏，我觉得可能不太知道这个。
其实卡牌这个东西吧，我们说的是对战集换类卡牌，对吧？对战集换类卡牌有一个这个平衡性的问题，它这个牌啊越出越多。它就有个问题，就是老牌很可能就没有这个新牌强
啊，
或者新牌就导致这个整个大环境有变化，
不太平衡。
对，怎么办呢？一般来说就是有一个，
该怎么办呢？
对，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妈的！那个就一般来说就是官方权威来对这个当前能使用的卡的数量进行一个限制
啊，
像游戏王使用的叫做这个禁卡表这样一个系统，就是哪些卡不能用。
嗯，
然后呢，万智牌使用的效果叫做退环境。
哦，
因为这个万智牌一方面这个环境指什么呢？一方面指这个当前版本的，就是一个时期的主题的一批卡，有一个主题叫一个环境
啊，
其实也指当前就是玩家战术的一个趋向。
嗯，
我们把这样当前的一个大趋向叫做一个环境，所以官方强制退环境呢，就是一段时间退掉一批卡，再新出一批卡，保持这个
新鲜感。
对，当前这个流通的卡牌呢，既有战术深度，又不至于固化。
哦，
这个方式就
产生好多废牌，
对，就是
固化牌。
炉石传说之前暴雪的意思就是他不想做退环境，因为那个时候牌少，他也希望大家就是有把所有的牌都利用起来，现在牌越出越多，就有点拉不回来了
啊，
所以就退一次。
对，退环境其实对这个竞技，它的竞技深度的保持有这个优势，有好处，所以大家就看看到时候暴雪能退成啥样。
但是太贵了，还是算了，
太贵了。
对，
然后还有个新闻，就是最近啊，各种测试特别多。
对，
前两天那个 Battleborn 天生战狂开始公测，然后把这个 PSN 挤崩了一次。
对，是。
然后这个 Steam 这个 PC 版的测试呢，过两天18号好像在 Steam 上是公开测试。
嗯，
反正这个游戏就是一个典型的这个 Battle Arena FPS， 就是竞技场式的射击游戏。
对，
然后加一点 RPG 要素，来点技能。
对，
然后这个卡通渲染风格，就不多评价，我们无可奉告是吧？
其实，哎，其实这游戏做成什么样，我更无所谓。它主要是它是 Gearbox 加 2K，
对，按理说应该像回事才
对。
大家有兴趣可以试试。然后另外一个测试是 Doom 要开始测试了。
对，
这个多人测试确定时间是这个4月15号，今儿录日，天，
哦，
回家可以玩了。
啊，
这次也是多人，看看这个是不是宝刀未老。
谁知道呢？
对，
之前感觉就已经老了。
对，
然后这次拿一新刀，这次重启了。
重启之后看看还有没有当年那个味儿。
对，
然后《战争机器4》也要开始测试，应该也是多人。这两天那个媒体之前参与测试的视频已经解禁了，我们这集合首页上七总就第一时间全都搬过来了。
还挺早的。
对，
因为这个游戏还差半年差不多的
才
出呢。
对，然后测试时间是4月18到24号，还挺长。
对，
其实大家有机会打一打，因为按照
竞技性超强的，
对，按照系统说法，这东西合作打一遍剧情不，其实没玩进去，还得打一打。
我打过一些对战，包括跟西总他们之前玩过。我曾经看过西总一挑四的精彩，我震惊，
美妙极了，是吧？
对，太牛逼了。然后我们想着这个，如果大家玩的人多的话，我们年底没准办一个 GCC 的一个，
对，
这
东西
机器的
里面的东西其实花样很多，细节东西特别多，特别有意思，
更狂暴，没准现场会。
对对，然后那得还有啥新闻？你先说。
我这边我先说一个，这个五月份里边我最期待的游戏吧，叫做 Overwatch。
我操，又一个暴雪游戏
派来的，
完蛋了吧？
然后这游戏中文名字叫《守望先锋》啊，打。
门阵特工，
对对对，斗阵特工，
门阵特工，
太他妈有意思，那个字体看着。
然后这游戏呢，现在这个预购活动还在持续中，然后 它这个预购分两个档，
对，
一个是
俩档，
对，一个是198，一个是328。
嗯，
那这
它就不是网游的那种概念，就是
买断制，
对对，
就能玩是吧？
没错。
嗯，
然后它这俩档有什么区别呢？如果你买了一个198的档，那他会送你一个这个黑寡妇的限定皮肤，
嗯，
然后其他就没有什么。但是如果你买328的呢，
送一堆
东西，都包括什么呢？比如说炉石的卡背，然后风暴英雄里的这个 Tracer 这个
英雄、啊，
然后魔兽世界里边温斯顿的宠物，
然后星际里好像是头像，
对，然后还有包括
暗黑三里是幻化还是宠物，反正就是送了一堆，
对。然后说这么多，其实我买是198。
其实328对于守望先锋玩家来说，最大的优势在于它随着卖了一大堆那个皮肤。
对，
这个皮肤很有可能啊，不知道暴雪脾气如何，很有可能游戏内绝版，或者很有可能你进游戏觉得哎这英雄帅，想再买很贵。
对对，
所以大家也可以一咬牙来个这个。
没错没错。
嗯，也不知道咱们听众里面玩这个。这类游戏的还多不多，
竞技场 FPS 游戏，而且这个暴雪第一次尝试这个 FPS 很可能会做的有点意思，
对，
我们都非常就是玩主机玩多了，然后就是想手柄体验怎么样，
对，哎，
后来非常理智的制止了我这种想法。
啊，对，正好说到这儿，国内的这个报价，这个是 PC 版报价，
嗯，
实际上这个游戏虽然两次之前的前置宣传，一次是挂了 PS4 的标，一次挂了 Xbox One 的标，但是这个都不是国内的问题，所以就是国行 Xbox One 和国行 PS4 有没有这游戏，嗯，大家这个信息还不明朗，
不明朗，
对，
非常不明朗，
大家要不，
而且我觉得因为运营商完全不一样。
嗯，
因为网易运营的 PC 版的这个斗阵特工，对，
对，
这个守望先锋嘛，
对。
然后，但是国行的 PS4 等等这些，我不太清楚会不会也找网易，还是说他们会自己做自己的这种，
啊，
对，就各种小道消息都没有。
但是就是现在主机和 PC 有一个很尴尬的事儿啊，
嗯，
就是说主机平台如果运营你这个游戏的话，跟你 PC 平台的运营商不一样的话，
对，
他们可能会就
定价呀，收费啊，都挺尴尬这个事。
对，
一个是很尴尬，第二就是宣传上也很尴尬。
对对，
你像你说我一主机版的给你做半天宣传，
嗯，
大家网上一搜全是 PC 版的，
对，
那我是给谁做宣传的？
是，
对
对，所以就是这样的这个问题，
这个事儿可能除非得网易站出来切好这个头，
因为 Warframe 其实就有这个问题，
对 ，Warframe 很严重 ，Warframe 在国内这个代理权分离，
对，
然后导致双方都不敢发力宣传，
对。
生怕都给对方
做
嫁
衣，
对
对
对,
对，
挺尴尬，这事儿真挺尴尬。
嗯，
然后反正就是大家如果喜欢主机来玩，可以考虑先买，先预购这个台服的，也不耽误玩。
嗯，
但是你别跟 PC 玩家一块玩了，对，太不公平。
太
没错没错。
对，但是我那天去上海出差，去杨毅他们家里面看到了一套雷蛇的那个剑鼠
啊，
然后他自己买了一个躺椅摇椅，就是，对，就是跟你一起到老慢慢摇
那
个，然后摊在那儿，然后左手键盘右手鼠标，
哇，
玩的 PS 版的 Destiny， 哇，不亦乐乎，打巨准，
其实也是，哎，是个玩法，
是个玩法，
对，
这么玩，对，
可以啊。
我发现支持还挺好，
就
PS
没有那种
特
严重粘滞感，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哦，那还真可以试试。
对对对，
嗯，
挺有意思的。嗯，
守望先锋这是一大事儿。
嗯，
因为很可能暴雪，你这类型不算新类型，但是暴雪可能会以一个很高的这个质量为这个类型做一个标杆。
对，
嗯，对，
所以就是只能期待吧。
嗯，
顺便补充一下，你现在预购的话，可以提前五月初，
可以是5月3号开始这个压力测试，
就能提前玩了。
对，3号到9号，
对，然后五月底正式开玩，
5月24号，嗯，
我们来看看这回暴雪啥样。
对，
那就像你这样的年轻人，是不是很喜欢暴雪？就是他们现在这种风格，就是美术上的。
也不一定，他们好多人其实玩暴游戏，并不是说他
注意这个，
对
吧？
对，
习惯了是因为
玩这个品牌，
他们就是觉得只要是暴雪出的肯定还保障，起码，
还是暴雪出品必属精品。
而且对于 PC 玩家是这样的，就是有些人比如说从小玩着从魔兽争霸暗黑，然后到现在魔兽世界，然后暗黑三炉石一套下来，他的玩家圈子都是这圈子，
对，
正好就大家一起玩了，
就
顺水推舟就玩了。
对,
对,
对，
有这样的事。
嗯，
然后说到这个新闻，我这边还有一点这个 Steam 这方面这个新闻，
嗯，
比如说那个 Starbound 星界边际，
嗯，
它这个游戏已经 Early Access 了好几年，终于决定要出 1.0 版，
嗯，
然后 1.0 版就相当于正式版，算是个大事，要填充很多以前很空洞的内容，因为这个游戏框架不错，
嗯，
但是实际上里面肉还没填好
啊。
所以这 1.0 可能也就这两天出完之后、
嗯、
以前觉得就是一个科幻版泰拉瑞亚、
嗯、
对对
对，
看着特别像，
对
对，
但是这次加入之后呢，它强化了比如说任务树系统、
嗯、
然后这个星球的这个生态变量、
嗯、
这些东西全都加入之后，很可能就呈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面貌，
联机是不是会很好，
对，而且它这个游戏可能就是吸取之前泰拉瑞亚和这个 Minecraft 的这些经验、
嗯、
它最初版本别的都做得很差的时候，联机至少它这个操作就已经很好上手，虽然稳定性还一般，
对、
哦、
所以这次 1.0 值得期待，大家就准备迎接这个游戏。
嗯，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因为我玩策略游戏嘛，
对，
然后我挺喜欢这个 Paradox， 就是 P 社的这个作品、
啊、
今年 P 社就是四大旗舰作品，就是四萌、
嗯、
四萌里这个小胡子养成，
嗯，
就是这个
什么叫四萌啊，
四萌就是四个画地图的策略游戏、
哦、
啊，这游戏
为什么叫四萌呢，
就是这四个游戏有谜一样的萌点，
哦，
就是很魔性，呵呵，一眼
就这种游戏还能找着萌点，
对，只能咬牙打碎牙往肚里吞，就说它萌呗。
哦， 哦，好吧，
然后这四萌就是欧陆风云、
嗯、
刚那个
钢铁雄心，
钢铁雄心、
嗯、
然后十字军之王或者叫王国风云、
嗯、
然后维多利亚、
嗯、
今年钢铁雄心要出四，
嗯，
这个其实在这个策略游戏圈子也算大事儿，
对，老派玩家非常感兴趣的。
这游戏已经延了半年了、
嗯，
原来说是去年十月份就能出，
啊、
然后又磨磨唧唧磨叽了半年。
嗯，
前两天终于敲定了日子，选的日子也挺好 ，D Day 这天
，D Day
六月六
纪念日、啊，
对，纪念日这天发售。然后先给大家打个预防针儿，就是 P 社游戏、策略游戏，现在就甭指望。
嗯。
第一个版本好玩
哦、
啊，算是个风气的问题，以后再
说风气问题，
因为这东西
必完蛋，
确实难做，肯定有大量 DLC、
嗯、
不过喜欢这个题材你也没什么别的玩头，
嗯，
大家就是关注一下。还有一个事儿就是 P 社做一个策略游戏之前，他喜欢做这种就是地图上的这个兵棋，类似兵棋推演这个系统、
嗯、
但是他其实没做过 4X 的游戏，
对，
然后呢他就尝试了一个游戏，尝试了一个作品叫群星，
嗯，
然后 Starless， 应该对，应该叫这个名字。它是一个
不是真实题材的，
它是一个科幻题材的 4X、
嗯。
这个 P 社以前不咋做这个作品，
对，
所以大家挺好奇。但是虽然普遍不看好，那四月份马上就能玩到了、
嗯，
现在 Steam 上预购也开了，
嗯，
大家可以看一眼有没有演员，演员对可以试试、
嗯、
啊。
然后这个现在预购还有点奖励，但具体奖励是啥也不太清楚。
P 社的项目还挺多的，
P 社这个
现在是策略类游戏的这个，
因为它这个怎么说呢？王国风云它这个话题性，
嗯、
加上这个欧陆风云，它做了这个快。不能叫快餐化，就是系统的精简之后呢、
嗯、
吸引了一大批新的玩家、
嗯、
然后再加上他旗下支持这个什么像 Helldivers、
嗯、
这个、
哦、
这样的游戏，
对对对对对对，
在主机上这个也是四处开发，挣了不少钱、
嗯、
然后也是依然在用心做策略游戏、
嗯
嗯、
大家就敬请期待。
但是这个上次因为去采访这个安德烈老爷子、
嗯、
就是这个猎魔人的那个作者嘛，
啊，
然后当时我们在大使馆采访他的时候，然后大使馆帮我们就是配了一个翻译小哥，
嗯，
然后那翻译小哥叫 Damian， 是一个波兰人、
嗯、
然后会七国语言，
我操，
特牛逼，日语中文什么都特溜，
哇塞，
然后就跟他聊游戏啊，因为他知道我们是游戏媒体嘛，然后他跟我们聊游戏、
嗯，
说他是育碧做那个就是英雄无敌
，
英雄无敌的这个就是顾问
啊、哦，顾问团、
嗯
哦。
然后我就问说为什么，就是说你们那边玩主机啊等等。然后他又说东欧那边啊，
嗯，
其实就是策略类游戏是一个
特别
大头，特别大头、哦、大的大头，
啊、
就是说他们那边就是。可能是玩家的这个风气和习惯，
嗯、
更喜欢电脑上的这种
有这个
策略类的游戏，
哦、确实是。再加上他那个对历史的那种追求，
对对对
啊，所以这次那个
他们说他们那儿就是很大，就是育碧好像做这种游戏，其实都是往那边的，
往那边啊、
嗯，
市场是那个
市场是就是欧洲东欧的、
啊、
等等那个方、
嗯。所以 P 社这次加了这个波兰语。
对，
钢铁雄心
就很重要。
对，这次这个八国语言改黑，改到黑到 P 社头上了。
嗯、
八国语言无中文，莫名其妙。
对，
不太清楚怎么搞的。
嗯，
然后而且最近 Steam 还有个大火的游戏叫那个《星露谷物语》。
对
啊，对对对，
巨火。
Stardew Valley， 这游戏
没啥好介绍，就一牧场物语，
就是对，
就是牧场物语。
对，
但是这个游戏之所以口碑好，一方面是老外这个情怀，另一方面还有一个事儿，就是这个作者说了他要做多人。
哦，
这就有意思了。这个牧场物语
一起多人才
好玩，对，多人种地或者是多人结婚生孩子，
这都脏，
对，要做成啥？哎，这有
脏啊，
对，
多人结婚生孩子还行，
对，特别脏，
俩人不就完了？
然后所以说也期待期待这个，可能而且很有可能这个中文请愿会到达这个作者的这儿，
哦，
所以就关注一下吧，因为这个国外社区最近这游戏依然热度不减。
嗯，
好多独立游戏的这个制作人吧，其实他特别乐于做这个本地化的工作，
对，
但是他愁于身边没有资源，
对，
就是
没由头。
我想起之前就是那个 Zomboy 的，就是僵尸毁灭工程，
嗯，
然后还有包括那个 Factory
啊，
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
Factory 异形工厂，
异形工厂，其实都是这个制作人收到了中国玩家们很
对，
嗯，
就是很主动的这种联络，然后帮他汉化，然后他们做的这种汉化的官方的汉化，所谓官方汉化，
这还不错，
对，都挺好的。
然后最后就是骷髅女孩，
哎，骷髅女孩，
骷髅女孩这个有一个补充包叫做二次返场，
没错
，Second Inco， 这个现在买就相当于补全了所有人物，然后。
挑战模式，
就是，挑战模式，新挑战模式，然后各种包，还有它的剧情模式全语音了。
对，没错。
但是这个全语音 Steam 版没日文。
对。
然后再加上它靠这个，
哦，
它靠二次返场正式推出了 PS 版。
哎，对，嗯。
所以大家如果喜欢日文语音，要那个范儿，
就
买 PS 版。
PS 版。
对，
嗯，
对。这游戏的作为一个 FTG 特点就是连段很民工，
嗯，
判定很松，
嗯，
但是呢，其实它做的一板一眼。
对，没错，
帧数表挺正的，但是他故意的就是想让大家就是搓一搓，就搓得很炫，
哦，
再加上他这个美漫风，
嗯，
这个有一种这个迷之性感那个风格，
哎，对， 对， 对，
迷之性感，
对，大家如果喜欢的话，也关注关注，趁这个机会入手还挺值。
对，
嗯，
然后说这么多欧美游戏，我稍微说点这个日系游戏这边吧，
嗯，
这个最近可能很多人都知道，日本一这公司公布了一个新作，
嗯，
叫《世界最长五分钟》，
嗯。
那这游戏是什么样呢？这游戏讲的就是男主人公在打这个最终大魔王的时候突然失忆了，就是他自己是谁，他为什么要打大魔王，他的必杀技，他的一切经历全忘了，
哇！
所以玩家要干的事儿就是帮助他来回忆这些事儿，
就五分钟，
对，在五分钟之内，但是这五分钟是一个这个虚拟概念，他不是说就真的是五分钟，在五分钟时候呢，这个男主他比如说他跟他的这个同伴进行一些交流，哎，他突然
唤起了回忆，
突然想起一件事儿，突然想起一件事儿之后呢，玩家这个视角就切回到他当时这件事儿发生的时候，
一个倒叙，
对，然后切到这个时候呢，就变成了一个比较正常的 RPG 类游戏，
哦，
然后当你在五分钟过后把他这些所有忘的事都回忆起来之后，根据你回忆时候，比如说你各种选择呀，或者怎么着，他回忆完之后，这个男主角的状态是不一样的。
哦，是这样。
然后回到最后，看你能不能再打败这大魔王。
哦，
哎，很不错的那种多周目引导，
非常有意思。这游戏
再加上日本一的 RPG， 这个系统绝对没有什么问题。
对，没错，
哦，有点期待。
然后除了这个呢，还有可能大家非常期待的《星之卡比：机器人星球》
啊，对，
要在4月28号。
这个卡比饭啊，
对，我非常喜欢《星之卡比》这游戏。
嗯，
然后这游戏它这个之前就说它增加了很多的这个新的一些能变身的技能，但其实这还不是最吸引我的。
嗯，
我觉得最牛逼的是它上机器人之后还能再变身
啊，
哦，
就是它上了一那种特厉害的那种机器人了已经，然后它还能再吸一怪，吸，
嗯，
完之后
再变，
对，然后再变的时候它的机器人就跟着变了，
这变化特别多，
哦，
是吧，
对，巨多，
哦，他就机器人也做了一套变化系统，
嗯，
对，哦，这个也是我非常期待的一款游戏，
嗯，
然后现在啊，刚说五月份最期待的是 Overwatch， 然后其次就是静之边缘催化剂，
催化剂
马上
静之边缘催化剂，然后今天是4月15号，他们好多这个游戏的媒体也放出这个试玩视频了，
对，
然后
大家听这期节目应该是18号，
对，然后大家可以去网站上看一看，
嗯，
然后这游戏我
觉得
真牛逼，对对，
特别好，
一上来就下雨，
就
是，我的，
嗯，
然后这游戏现在这个看这试玩视频里边看出来最有新意的一点是它加了一个叫做跑酷视觉的系统，
嗯，
就是 你比如说可能玩上一座，你经常你跑着跑着就乱了，就你不知道该去哪儿，
就只依赖那个色环境色块，
对，
其实还差点，
就很有可能你跑着跑着你看不见那红色了，
哦，对，
你就不知道该去哪儿了。但这里边呢，就是你不知道该去哪儿的时候，会你的面前会出现一个红色的影子，
哦，
这个影子往哪边跑，你就跟着那影子跑就
对
、
哦，
就跟一个教学和指导
亲切
教练一样的，
没错，
亲切引导，
嗯，
啊。
然后
别的，对，之前确实有这个问题，
对，
就有时候你得快速判断你到底要从哪儿走，
没错，
要不然你这个过程本来挺爽的吧，然后结果就打断了，
对
对
对,
对,
对，
嗯。
但是我不得不说，我听到静止命令四个字我就晕了，然后整个人就过去了。
嗯，
今天看了十五秒那个演示，我就
不行了，
太可怕了。
然后就是我现在猜测啊，这一部是讲这个菲斯就是以前的一些故事，
嗯，
就是他是怎么具体到最后变成这么一个信使吧，算是叫。
就好多人觉得这个游戏是上一代的一个重置，
对，
但其实并不
是，就
是
其实不是，
对，
一个新的故事，
他相当于把之前的故事线先丢一边，先看看讲别的故事，
对对对。然后《精神边缘》是5月24号，5月24号，然后现在已经开始 PC 平台、PS、Xbox One 都可以开始预购了。
五月份游戏相当多，还有
真着急
呢，
对啊，着急呢，
还有《古鲁防线二》，
全方位，
你的口味我很欣赏，
对，全
口味我很欣赏，
全办公室就你店体验的《
古鲁防线二》，我当时一我也是一口气打通的，那游戏风评不好，但是游戏还是不错的，
选题特厉害。
故事还是不错的，
对，
剧情还是挺棒的，其实，嗯，
哎呦，对，我漏说了
啊，
那啥，那个《全新封锁》更新了，
哦，
哦，
这个你说之前先给大家预告一下，我们这期节目呢，可能就是后面要喷一些不好的东西，
对，
嗯，但是我们这个周四这期节目呢，更是狂喷 Division，
对，我完了，有点后悔了，
但是请来的还是我们辐射的老白啊，
对，
是老白玩这游戏玩了也快300个小时了，
对。都玩进去了，
都玩进去了，反正也跟42一块聊了聊，
狂喷不止。
但是里面也有很多就是对世界观的一些解读。
嗯，
对，你先说说更新的，
这
个，这
更新好的好就好在什么？更新副本。
嗯，
对，你之前打直升机是吧？这回给你坦克让你打打看看。
对，
然后加入了那个装备等级系统。
嗯，
就是以后可以踢人了，装等不够滚蛋。
就是他现在是你看玩家的时候是不是看他这个本身角色等级，
嗯，
是直接看到他的装备等级，
嗯，以暗区也是看装备等级来，
对，
哦，
就是所有东西开始围绕着这个装备等级进行评级，
对，
还有什么呢，就是其他就是一些极其愚蠢的修改，比如说强制拉长游戏时间
啊，这个我们办公室里曾经有人鬼哭狼嚎，就是
每天上午
Division 更新，
每天上午先骂一顿，
对，
然后再认真工作，
对，
宣泄一下情绪，
对，嗯，大声喧哗，啊。
其实最近还有一个新闻是我特别喜欢的，就是这个 IGN First 又邀请这个无人深空的制作人，
嗯，
又来演示了，
哦，对对对对
No Man's Sky。
上次这个20分钟演示其实基本都是概念演示，
嗯，
这次就深入到那个 gameplay 层面了，
嗯，
他就真正意义上演示他这个怎么交互
啊，
然后他这个怎么去在那个他之前一直说他的游戏有这个 survival 生存要素，这以前没演示，这次他就挑了一个-160多度的一个行星，
哦，
然后他一去之后，他这个宇航服上的热能在疯狂消耗
啊，
然后他就改装了自己的这个采集枪，在地表上打了一个洞，他那个
采集热能吗？
不是采集热能，他就是为了这个提高温度。它那个行星是一个生成之后底下有大量溶洞地形的行星，它在地上直接打了一洞，一下去，然后温度就开始回升了。
哦，
这而这些都是随机的。他当时还说：“哎呦，我没想到这个星球是这样的。”他本来是想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造那个避难所，
但你要根据自己身上的装备来应对不同的环境。
对，
哇，太细致了！
我操，这太牛逼了！
然后他又大致演示了一下这个空战，它的空战系统做的。怎么说呢，该有都有，也不算特有亮点，
嗯，
但是它就是这种掠夺的机制啊，
嗯，
然后它这个它还提到了一个重生概念，挺有意思，
嗯，
就是你在星球上死亡，你就在附近的这个复活点来这个复活，
啊，
你在宇宙中死亡，你可能是就是重生到之前你停靠的空间站，那如果你掠过一个星球的引力捕捉的阶段坠毁了，你在重生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是在一个你在这颗星球的残骸边上重生
啊，
这个东西做的挺细致，
啊，
还挺有意思的。然后别的还有什么呢？
你能不能就是大概的，我们就简短时间来形容一下这款游戏到底是玩家在玩什么？
其实这个游戏总的来说，玩家在走
真正意义上他把这个探索
他的技术和创新是在到底是在哪儿，
就是说他是就是采取了一种很有意思的递归算法，
嗯，
他整个星系不是生就是不是已经生成在那里了，但是他基于这个算法每次生成是一样的，所以
所有玩家玩的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游戏你可以离线玩，离线玩你 PS4 现实的马上给你生成你周围的环境，而且很高速，
哦，
但是
它是高速的生成一个特别庞大的，
你离开这个位置自然从内存中抹去，
哦，
它是这样一个模式，但
是技术上的
它是一个递归运算，倒不是现场随机生成，其实已经生成完了，他们在
并不是什么无限，
但对，它其实是有限的，
有限的，
但是它的
制作
人说，我坚信99.98%的区域玩家到最后都不会踏足。
嗯，
而且他们现在其实宇宙已经生成差不多了，他用一些巡逻 AI 在自己在跑这些星球，
嗯，
截这些图，他自己也不知道会截成什么样。
哇，这个挺有意思的，
很有意思，这个
这太牛逼了。
而且原来我们以为就是一个纯文艺游戏，但是它设计了一个暗线，暗线是有一个故事，在有些星球上你一去的时候，上面是有文明的。然后上面有写满了特殊外星文明的石碑，你可以去读。
嗯，
你读完之后呢，他那个演出特别像那个，就是2001
啊，
财官奥德赛那种感觉。
石碑那种。
对，然后你学了一点之后呢，你就可以和当地人交流。一开始你会发现你完全听不懂的话。
嗯，
他这个是一个传统的 RPG 交互，他说一句话，你去选择选项。
嗯，
一开始你可能只能听懂一个词。在最新的这次演示里，因为他摸过一个石碑，他说了一句话，里面他听懂一个词，那个词叫 traveler，
哦，
别的都是符号，但中间那个标红发现是英文。
哦，这个
对，
哦，这太牛逼了！
在这个阶段，你跟他的交互只能做手势，
哦，
表明一个态度。然后他暗示说，你看了更多的石碑，你能揭示这些外星文明为什么原来在那，而且能跟他说的话越来越多。
哦，这种互动太有意思了。
这个东西它背后暗藏的说，这个主线是到达星系的中心。
嗯，
哎，这个星系中心有什么？它揭示了为什么叫无人深空。
哦，
这故事究竟是什么？这个不一定。
最后发现主角自己是卡拉克人，
哇！回到家园，牛逼！这个
联动，
对，联动起来了。
嗯，
所以这个并不是我们就是很多人认为的，就是很空洞的东西。虽然它这个基层的 gameplay 其实确实没啥亮点嘛，就是一个 MC 或者是真的是 Starbound 的那种，那种 3D 版，但是它背后隐藏的某种哲学，还有它真正的核心竞争力是它从根儿上向往那种黄金年代这个
科幻，
黄金年代科幻的这个感觉特别特别难得。
嗯，
它这个死亡也有死亡赠言，
哦，
啊，各种比如说什么，啊，什么海伯利安、蝶形世界，还有阿瑟克拉克的那些名句，
这个，
全都有，
啊，
所以这个感觉我觉得科幻迷别的不说，你不用期望里面真的能玩到什么，
嗯，
但是很值得在里面走一走，
所以跳票还是值得的。
对，
因为我们最早知道这款游戏就只知道它是一个无限探索，
对，当时就是一个后摇风的音乐，
对，就是一个实验性的小作品，但现在我觉得做到一个中间的，
哎，对，
又不是说
其实不是特独立的
特独立游戏那种，但又不是说三 A 大作，它是一款特别有实验性的一款没准会很好玩的游戏。
对，就是很多人说要么巨雷要么巨好，
对，
但我觉得很可能它同时兼有两种属性。
它是有中文版的吗？
目前没有，
没公布
也没说，
对，
所以这是一个挺值得一期待一事儿。
嗯，
对，反正必买，这是必买，
奥妙重重，
光冲着它的视觉设计和封面，这游戏我买定了，以后咱也录期封面档
嘛。对 对, 对，有道理。
对，嗯，
然后这新闻差不多，
差不多，
那差不多了。
近期热门游戏，
咱们大致聊聊最近在玩什么吧，大家。
好，
对，
那
点说说。
我先说呗。
你独立游戏小子。
我最近最喜欢的一款游戏叫做《劳保模拟器》。
我操！
你们真他妈的脏！
你别这样，不是你在火车上也没少玩，我都看见了，
被发现了！我操！
然后这个《劳保模拟器》是我自己起的名字啊。这游戏原名叫 Honeycomb Studio。
嗯。
然后这游戏呢，这个，
原来有个它的前作叫 Honeypop。
对，它的前作这个中文好多人叫哈尼炮。
嗯，哈尼炮，
对，是一个三消类游戏，
三消的约会模拟器。
对， 然后这
是做成经营类游戏了。
对，
它上一座的真正最大的卖点，一方面是官方提供了极其色情的，
哎，对，特别牛逼
啊！官方直接放在社区里，就
是吗？
给你打那个码，啊，不直接把码去了。
哦，
然后还有一个特牛逼的是，当时就是语音极其的直接，你听到那些各种类型的萌妹子，然后各种 fuck 这个，
对，
各种脏词儿。然后而且各种类型的妹子都有，特别诡异，里面还有一对母女，你都把人家都带了，特别奇怪。这个游戏
好多人一块生孩子，
好多人一块
生孩子，
好多人
生孩子，
行，好黄不了口。对，
嗯，
后来这组沉寂一段时间，
对，然后出了这么一款经营类游戏，
嗯，
然后这游戏吧，就是你的手下有很多姑娘，然后你的职责就是让他们去这个进行网络情色直播，然后来赚钱。但是呢，他不光光是就是你把他送去就完了，你想让他赚特别多的钱，你就先得培养他，
培养他
的
气质，
嗯，因为比如说培养他的这个天赋啊，
跟如龙那个有点像，听
着，对对对
对。
但是其实比如龙那个要
脏很多。
对，
嗯，
他的现是，哎，我们能开着车吗？
开不开？
可以开了。完了，
司机了，
完了完了，成我形象就崩塌了，
崩塌了
、嗯，
该是时候崩塌了，
对，是时候崩塌，就是 MC 这个东西 ，Cam，
对，
嗯，
是别说太细了啊，
就是那个，
就是一个内容非常成人的一个实况网站。
哦，
对，
这就别说了，
对，这就别说了，
这就别说了，
对，他就是以这个为基础。
嗯，
对，然后就是你比如你给他
刚才那我得逼掉了确实不太好，
哎，
你比如你给他培养好了，然后你送去赚钱，但是人不可能说天天24小时都直播，
嗯，
他直播几个他就累了，
嗯，
那累了怎么办呢？有的姑娘啊，她这个就是你给她买过来的时候，她性格底就会写着她是不是爱抽烟，然后是不是爱喝酒。如果有那种巨爱抽烟巨爱喝酒的，那他就是他这个累的时间会就是怎么说，就是他能为你卖命更长时间，
哦，
然后如果他实在太累了，你就得把他送到那个做 SPA 的地方，
嗯，
然后他
按摩按摩，
对对，
他这抽烟能工作时间更长，是就累了抽烟顶一根，
对，
嗯，
这样。
而且就那个可能很多人都玩过那个哈尼炮啊，那个里边那个人妻叫什么来着？
完了，对不起，我没有记住
啊。就是那个金头发的人妻，他最牛逼的就是狂抽烟、狂喝酒啊，就是，
哦，但是工作勤勤恳恳。
对，就是你给他雇过来了，
嗯，
比如说你手底下有四个姑娘，然后我当时是我把他当做第五个姑娘雇过来了，我本来我四个姑娘就
该干啥干啥，
对。特别好，然后
后来
钱也光光赚，然后那个这人一来吧，我那烟跟酒光光就掉来了，我说我操，不行啊这个，然后我只能去派一个姑娘专门天天就买烟和酒
给
他
伺候
啊，反正这游戏挺现实的，
嗯，
哎，你这个我不太好说，这游戏其实半年前他
有哲学性是吗？
嗯，他半年前推出第一个那个视频的时候，我当时想发新闻来的
啊，
但是并没有太多的信息，我想就不要胡乱开车，
后来直接
没想到一瞬间整个办公室人都在玩，
对，
真是，
而且很快通关了，好像
对对
对，
真是太可怕了，这游戏太可怕了，
嗯。那你玩什么呢？最近
我最近什么都没有玩，
嗯，
我精神状态非常的不稳定，然后玩不进去游戏，
嗯。
但我必须要说，黑暗之魂我已经不那么打算玩，实在是太痛苦了，玩的太痛苦了。
这个还得分状态，
嗯，
这状态不特别好的时候吧，或者你特别忙的时候。也不适合玩黑魂，我觉得，
嗯，静不下心来，
静不下心来，就是你静不下心来就绝对玩不好，而且会特
黑魂不能断着玩，他就玩进去之后应该投入，
嗯，对，
连续几天，然后仔仔细的思考，
对，
仔细把那个地砖一块块都捡明白了，
对，
然后能玩到闭眼就能玩，这样才是黑魂的魅力，
嗯，
所以我就觉得，其实我最近在玩大海时代 Online， 啥事儿没干，开小船往大海上一扔，然后
天天开船，
对，天天开船了。
No Man's Sky 要出了，你就现在赶紧玩，
对，我就直接往里一杵，天天就看天，
对，
也挺不错的，我觉得
也挺不错的，
嗯，然后。做了点功课，想把中亚核心重新打一打，
打一打。
就大家既然大家都玩魂了，大家都在说，我就不掺和这个了，
嗯，
就看看以前的这个作品。
魂，
嗯，
系列大家也不用着急，我们五月份再做。
嗯，对，
我们已经请了杨毅和就是 非常懂剧情的嘉宾来、
嗯、
啊，
对，所以
没问题，
嗯，所以就是大家先自己再品一品，其实魂系列乐趣还在自己，
反正三个月之内大家估计还得且玩呢，
对，且折腾着呢，
对
对, 对，
但 From Software 的节目我觉得还确实是可以，
嗯，
准备准备、嗯，之前我们也没有详细的聊过这个公司的气质和它的故事，
所以也做做功课，感受一下，
对。然后我最近因为太忙了，然后忙什么呢？其实我可以给大家说一说啊，忙什么事儿呢？先给大家做一个确定的活动预告，就是我们的六周年的活动啊，游戏嘉年华，
好、
嗯，名字暂未确定，
天天都打起来了，已经见血了。
大家到时候看到了也别太纠结名字，就是还理解成我们集合的
玩一玩闹一闹
嘉年华活动啊，活动是在。这个五月的28和29两天，我们这次把它变成两天了，
嗯、
变成两天了
哦。撒欢玩玩两天，
对，然后两天，然后在这个地方呢是在北京西站和这个中华世纪坛之间有一个叫光耀国际的一个一层的一个、
嗯、
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地方。这次我们可能2000多平米，所以大家可以呼朋引伴。我们这次也不做报名的限制，
对、
嗯，大家想来就可以来，
狂玩。
对，然后我们会在这个月底的时候发这个线上的公布，嗯、就我们会做一个专题的页面，告诉大家我们这次都有什么可玩的，
嗯、
有什么可挑战的，
嗯，
嗯然后就是然后还有详细的时间和地点，
对，
然后门票我们也还一样很便宜，到时候，然后这次。就是主要没有限制了，去年是因为我们场地小，大家玩得很嗨，但是很多人来不了，
对，
然后这次我们保证大家也有直播看啊、
哎、
来不了没关系，
嗯，
就是但是还是希望你们能来、
哎、
主要还是得玩，
对对对，
因为今年地儿大了，而且是两天了，
对，乐呵点，
那些你挑战不完的项目这次都可以解决掉，而这次我们肯定会设计那种多人对战的团队挑战，
对，极其欢乐，
对，
非常欢乐啊，非常欢乐，然后 APP 这个只能鞠躬致谢，在知乎3月份吹了一特别大的牛逼，跟人说3月份肯定上，
结果这4月份要完。
对，然后现在我们具体的进展可以给大家透露一下，还剩最后一个 bug， 实在是没有消除。
现在每天大家都跟搞量子物理哥们儿一样，
天天在测试，
对，就不知道就这 bug 就跟一个量子态，就跟薛定谔的猫一样，
对，
天天都守着，
不知道存在在哪。
对，那蒋公先说新版本，然后所有人。定计凝神，
对对对，等着，
那时候卡 bug 又浮现了呀，
又重现了，
特别悲伤。
对，然后这是最后一个 bug 了，然后其他的虽然这个 APP 还不完美，但是也经过我们半年多的这个雕琢
啊，嗯，
就是它肯定不完美，因为就像游戏一样，所有游戏的1.0版本都一定是最不完美的版本。
对对，
但是呢，我们就是可以用了，可以让大家用，
嗯、
而且不会出太大的问题、
嗯。
然后以后我们肯定还会持续更新，然后反正。4月份啊，现在已经4月15号了，不知道会不会上，我也不跟大家打这保票了，然后我们尽快吧。
对，
然后一般说快就是不做这个保证的时候，基本上也快了。
嗯、
对对
对，
大家别急，
嗯。然后最后就是黑魂的专题，
嗯，
我们虽然节目还没做，但是黑魂的 Wiki 我们已经做好了。
对，
然后里面包含黑魂一和黑魂二所有的人物、地理、世界观，
对，
然后 一些剧情的介绍，然后我觉得大家。如果你真的想梳理一下所有人物的关系，
对，
包括你三代里可能看到了一些之前跟那个 NPC 很像的人啊等等，
对，
你都可以在这里面找一些这个感觉，或者你特别喜欢一代、
嗯、
你也可以来看看，或者你有不同的意见，因为它有些东西很主
观。我们在制作维基的时候的基础原则是只表现那个只展示这个显性内容，
嗯，
对，
所以我们没有做这个、任何的推测和这个连接，
全都是就是这官方告你什么它就是什么。
对，如果大家喜欢听这个连接故事、我们到时候再聊。
对，这个我们做成节目里，
对，
对
不作为维基呈现了。
对，但是显像的东西我们就放在维基里，大家也可以看一看。
嗯，
对，然后差不多就这样，然后我们今天这个沉痛专题就到来，大家期待一下。
太牛逼了，
没有任何道理。
我先说，可能大家以为我们要做《暗黑三》的专题，但是不是啊？不是啊，我们
对了。说这个绿光之前啊，
嗯，
我想问问你们，这个绿光到底是什么意思？
嗯，我们今天主要要说的东西， 由这个 Steam 的青睐之光，我们叫绿光向我们来开头，所以我们选、
嗯、
选这个明明是刷 N 三才用的。
但是绿光到底是什么呀？
绿光这个东西可以，它算一种系统。一种机制，
嗯，
它的机制是什么呀？
没问你 Steam 的绿光，然后孙燕姿唱这是唱什么呢？
啊、那不就是唱 Steam 这个吗？
啊！
对对对，好两口，行，
这么机智，
机不上了，完了，
嗯，算了，那个，
咱还说绿光，
对，
咱说 Steam 青睐之光，
还是说 Steam 嘛、
啊？
这个具体绿光什么意思 ？Hardy 交给你了、啊，时间轴里放吧啊。
然后呢，这绿光就是你，比如说我突然有一天我做了一款游戏。然后呢，我做完之后，我特别想把这游戏卖出去。
嗯，
我想卖它，我就得找想
卖给 Steam 这些牛逼的玩家。
对、
嗯、
对。
对，
然后那怎么办呢？但是我没有钱去找，比如说找特别厉害的发行商之类的、
嗯。
所以呢，我就把这游戏放在这个 Steam 青睐之光上面。
对、
嗯，
放青睐之光上面需要什么呢？比如说你的游戏的实际演示画面、截图、
介绍，
然后介绍、
嗯、
开发愿景，
对，还得最后交$100，
哦，
然后你的游戏就可以放到这个青睐之光上面。
青睐之光上、嗯、
然后青睐之光上面一旦上了之后呢，比如说经常有玩家可以去上面看
哪些有意思、
哎、突然你看这游戏觉得哎我操这也挺有意思，我挺想玩的、
嗯、
你就投票
点个支持，
对，
点个支持，
然后如果支持高了之后 Steam 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去看哪些游戏的支持率很高，他会把这些支持率高的游戏然后帮他来发行，
主动对接进行发行。
对，
其实绿光相当于 Steam 的一个就是双对自己怎么说运营哲学的双向补正。
嗯，
因为 Steam 是一个开放平台，
对，
他就尽可能的让所有的各种游戏没有门槛的让其他玩家接触到并且购买到。
嗯，
对，
但是问题是 Steam 的运营人员自己有自己的精力有限，他需要和各式各样的游戏对接，所以他可能没有这个精力逐条发现各式各样的游戏，所以呢那就让开发者给开发者一个更好的渠道，
嗯，
能让他们主动的
然后利用他们社区当中的用户。
对，
对，
没错，
利用这个社区的那个能力来甄选这些信息、
嗯、
所以就叫他青睐之光。
其实我觉得是他们的一种
初衷很好，
初衷很好的一种产品的一个 beta 版本的一个产品
想法，
他们想要这个特别牛逼的自己的社区，然后和产品能够自己自身的这种运转
起来，
对，
就是做一个更良性的发行渠道。
对，然而聊的并不是他有多好，
事与愿违。
我记得我们前两年做节目的时候也提过绿光
啊，
哎、经常提这个要上绿光了、啊、等等等等，
对，要努把力，应该试试这样，
对，应该试一试等等、
嗯。
然后其实绿光里面也诞生了不少特别好的，
对，就支持出了很多相当棒的作品。
嗯，
但是这两年。这个绿光的甄选机制这个越来越不良性、
嗯、所以今天我们探讨的是这个风气变了。
对，
对，
我们就是从绿光开始，我们说一说这个独立游戏的和独立游戏啊 Early Access 这个开发模式、
嗯、
包括众筹等等等等这些非传统的怎么说游戏的背后的资本运营和这个游戏开发的这个模式、
嗯、
对对，
我们聊聊这个，可能是一个怨气挺重的，
没错，
对对，我因为我们都从玩家角度来看，
对，
所以说这个可
当说说玩家的心声嘛，
对，说玩家的心声嘛、
哎、对，然后那个听众朋友可能有时候经常看那个咱们这个微博会发一些特别屎的这个，
对，都是
哪点
发的，
对，这就是我发的
后嘎着窝那种，
非常对不起啊，首先
什么的这个游戏，
但是其实我每次发这些
看墙什么的，
对，我操，然后什么站楼上拽屎什么的，
对，
但是我每次发这游戏的时候其实心里非常愤怒，
嗯，
因为真的这游戏太那什么了，
嗯，
而且除了这游戏让我非常愤怒之外，让我最愤怒的是给这游戏的评论，
嗯，
比如说我经常看见有一类评论，比如说看这特别屎游戏，然后评论就会写，哎，你这游戏太傻逼了，
真垃圾，
太
什么玩意儿，
什么玩意儿，当然给你好评，
但是我买了，
对，因为绿光的它的机制就是你点赞了，
对，
它就会算入到它的，
就是有很多游戏看上去甚至不能称之为游戏，
嗯，
对，
然后呢就被一帮人出于
极其可笑，
嗯，猎奇心理或者怎样的心理，然后先点赞。赞到能上架，
然后卖，
然后还有人买、
嗯，
买了一堆之后还挺好评，好评里没有一个说好话的，就到这种程度。
哦、
对，
就是我觉得愤怒是因为游戏应该是有实验性的，
对，
它当然要有实验性，而且其实你说 Steam 早期四大名著，就是几大幻之游戏，像什么
山
羊、
哦、
球不算、
嗯、
山羊，然后还有一些
这个游戏我们一会儿详细介绍介绍，但是我说这样的游戏是一种怎么说呢，类似后现代艺术或者是后摇滚
对,
对一种自身的反思和一种剖析，
对
诞生这种给人眼前一亮的东西，
对
算是这种新媒体艺术，
对、
啊、
一种
新媒体艺术产品，
对就很跟当年在马桶上签字出去展这样的思维其实类似，
嗯，
但是很快这种东西因为抓眼球，
对
就成为了一些怎么说平庸，
我觉得这个还是你给他说了一个比较好的一种感觉，说像是一种艺术行为，
对一种其实
这个行为整体
先锋，对先锋
是一种先锋的艺术的表现，
对
我来做一种
游戏当中的先锋艺术，
对
它和这个比如说索尼刚开始的那种艺术情怀代表了 PS1 PS2 时代那种先锋艺术是不一样的、
嗯、
它有点代表是现在这种信息时代游戏制作门槛越来越低，
嗯，
然后大家的想法就是游戏模式越来越固化之后的一种怎么说反叛，
对，
一种
它是一种
释放，对，
嗯，
相当于这种东西，嗯、但是因为它博眼球，
对，
就导致很多这种就是平庸之辈蜂拥而至之后
乱学，就是
就可以说有些笑话，比如就举个例子，有些段子、有些笑话，第一个人说是很锐利的，很、
嗯、对，
很发人深省的这种感觉，
对对，
所有人都在说。说就又俗又无聊，
嗯，
有这样一个问题，所以现在其实绿光渐渐的变成了这样一种游戏的一个温床，
对，
嗯，但这种游戏里，它有是艺术家的实验，我觉得，
嗯，
就是对群体的实验，对玩家群体的实验，
对，
我觉得看墙那个
啊，
它不一定是真的是一个
啊，不是那个看墙那，我得说一下，
嗯、
那个人，
嗯，
他是一个黑客。
嗯，
他是自己把游戏放上去的。
其实很多黑客本身也
他其实是个行为艺术，
对。
而且，但其实他不是想做那游戏，
嗯、
他就是想告诉 Steam 说你这
有
漏洞，
对
对
对，
然后来看这个墙，
对
对，嗯。但这个东西咱怎么解读都可以，但是它破坏了绿光原有的应该有的
一种非常良性的筛选机制，
对，
对
嗯。
其实我觉得绿光诞生的最完美的作品应该是《山羊模拟器》
啊。
就是山羊模拟器，其实，在山羊模拟器之前、
嗯，
模拟器类型是一种很 hardcore、
嗯、
很老派、很 old school 的模式。
嗯、
我们那个时候提到模拟器游戏，想到的是什么？是微软模拟飞行，
对，
像什么可能，
对对对对，
比如说什么那个足球经理，
嗯，
对，
这样游戏，然后可能一开始让这个系列渐渐的呈现一些邪气，
嗯，
的作品应该是那个欧卡模拟。
啊，
欧卡模拟虽然是个模拟
欧洲大卡车，
对它渐渐有一种魔性的乐趣。
你说不清楚，
对，
但那款游戏太吸引人，
一开起来一脚油门下去，
对你
一下午完了，
但你并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就太爽了。那个车一开完，就那个感觉特别爽。然后
得等红灯，
对
对
对，特别有意思。
对对。
然后等到山羊模拟和他们都不一样，他又觉得他，嗯，我。据我个人理解，我觉得山羊模拟一开始是对两种现象的一种无形的讽刺，
嗯，
一种是游戏越来越追求真实，
对，
就想把啥玩意儿都往里做，
嗯，
然后另外一种就是对 bug 的一种嘲讽
啊，对，
他就塞满了，对，塞满了 bug， 然后塞满了无厘头的，
对
啊，成就系统啊，然后什么这个演出展示啊，然后什么元素都塞到里面，他就是一种彻底的怎么说，就把游戏抛开了，
嗯，
然后把里面所有。反理性的反规则的东西全都扒出来给你看、
嗯、对
然后真的很成功
对
对
而且它是存在一些谜一样的游戏性的
它满足人们好多猎奇的心理、
嗯哎、
对,
对,
对
其实说这之前我想这么说以我个人的视角就是说一个这个前怎么讲前实验游戏时代的一些作品、
嗯
哎、有一些例子很有名比如说 Steam 上现在你还能玩到的一款游戏叫做 Plan、
嗯
叫做计划
计划
啊这游戏上来呢就是点开游戏开始啊在一个洼地下草丛间有一只苍蝇就你一开始你都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
嗯、
然后你就瞎点呗然后点方向键你发现哎这个苍蝇能控制
嗯那么靠它感觉
一顿对对特靠的一、
嗯、
然后四处飞然后就往上飞
嗯
往上飞啥事儿都干不了
嗯
然后一开始你觉得哎可能是一个躲避游戏因为上面会掉个叶子啊什么压着你、
嗯
然后你就躲闪这叶子越往上你感觉哎飞上了树梢、
哦、
再往上飞飞飞到了天空再往上就看到了星空群星荟萃然后再往上就感到一种有点像那 Absence 上升这个得救的感觉天上有一道圣光
升天了
对伊甸园的圣光照而上然后你往上升看到天上有一片白、
哦、
你感觉得到了救赎然后越往上啪了一下你撞到了那个灯管上
哦，
灯光
完事了，圣光的力量。
然后这个游戏叫做 The Plan，
那为什么叫 The Plan？
不知道，
嗯，
免费的，七个多 MB， 你是下一个玩什么玩意儿？我当时我玩完第一反应就是我了个，
对
我干了些什么呢？这段时间干了些什么呢？然后另外就是邪教之手山
啊
，The Mountain，、
嗯、
对，
这个游戏我看你耗费了数百小时，
对 对, 对, 对，这游戏
据我的观察，你耗费了数百小时。
然后这游戏特别牛逼，是一开始它像一个问卷一样，说我第一次玩的时候，这个问卷不一样，首先让你输入你的名字，
嗯，
然后但是你只能拿鼠标画图，
嗯，
然后我第一次是名字，爱，然后下一个词是 father。没有任何逻辑的三个词、
嗯、
然后每次你去你画的图都不一样，画完图之后、
哦、
它在虚空之中生成一个山缓缓的转动，
嗯，然后你就仰着它，
你就看着它，
对、
嗯、你可以转转它点点它，然后整个背景就叮当、
嗯、
啥他们都没有，反正然后这个山一开始比如说你输入的挺正式的，一开始真的就是一个山，然后呢一会儿你会发现有东西往上砸嗲砸上，过了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这个山上塞满了谜一样的物体，破罐子，然后坠毁的飞机，
嗯，
然后大的不成比例的足球，乱七八糟的，然后隔一段时间很可能这个山被一颗流星击中击碎了，然后你发现你的屏幕中他说你的山死了，
你山死了
retry， 然后retry之后他又出来说，
嗯，
你然后又变成了，
你能控制这个过程吗？
啥也
不
能控制，啥也不能
看着
的，
就是看，
然后这一次你比如说又填问卷，这次就不是什么姓名，比如说这次变成了 memory，然后你画个图，然后 light，、
嗯、
然后 mom，、
嗯、
画完图又一个山，
嗯、
然后继续他再接着转，啊，这游戏一直谜一样的禅意，喝住了很多人，
这才是禅意的
啊，0.9美刀吧，如果没记错，
嗯、
现在是5人民币还是6人民币，有人买了十几个，逢人就发。
哦、是
你好，你听说过山吗？
我送你一个，
对，送你一个。哎，你不玩不要紧，我送你，
我送你一个，
大家一起来看。而且这游戏特别尴尬，其实是很难挂了。这游戏代码有点小小问题，很容易内存溢出
啊、
哦，
特别容易崩。我以前，
但这是一个挂的游戏，
对，
你就开一小窗口。
但是它和挂机游戏是不一样，你挂不出来啥。
那你得挂几百小时，你挂什么呢？
啥也没有什么变化呀、
嗯。
我点开还是山。可能还是那个山，
你就一直开，
也不是那个山，看山，看山不是山，
山还是那个山，
对对。然后隔会儿啪，山没了，再来一个，然后这样的状态。我当年就在这款游戏的掩护下玩的哈尼堡，然后原来在底下的掩护下玩一些小黄油之类的，很奇怪。
可以可以，
这是当时比较有名的那些邪教和这个山羊模拟器，
嗯，
一样，
那比较先锋的一些，
很先锋，
是，
哎，非常先锋。有还有那个 Plug and Play
啊，
哎，这游戏系统当时也发过这个。完全无法描述的一个游戏、
嗯、
但
那个
游戏我觉得制作还比较精良，
对，制作很精良、
嗯、
然后再后来比如说出现了我是面包、
嗯、啊
I'm bread， 这样就是存在一些、
Bread、
其实是很扭曲的 gameplay 内容的一些半实验不实验的作品、
嗯、
它的目标它不是以 gameplay 为基层建立、
嗯、
它是以一种更缥缈的传达的这个方式和内容来、
啊、
来阐述，谁知道他娘的事。那个山的制作者跟 PS4 合作做了一款游戏叫做 Everything
啊，
嗯，
我发过这个新闻，啥都没说，他说这在这款游戏中你可以扮演一切，然后他没
就是扯淡、
哎、就是
扮演一切。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已经倾向偏，就是有点病态了，
嗯，
这样一种有点类似为了格调、
嗯、
为了先锋而先锋的这样一个状态、
嗯、对，
就是有点客气，有点这个现象有点客气、
嗯、
就是大家都先锋我也不能
我也来
这种感觉，
对，但是有这个市场还是
挺有这个市场，
有
被这些游戏带起来的一波玩家们，可能口味开始发生了
一些变化，
风气不光是这个制作开发人员的事、
嗯、
其实绿光第一个触怒我的项目是 Gabe 模拟器、
嗯、
就是这个 Vivo G 胖、
嗯、
啊
G 胖模拟器这个游戏，他一开始放出一个特别 cult 的一个宣传片，
对，那不是一个横版的动作，
一开始
射击，
一开始是一个 FPS，
哦，
然后他说他就是讽刺这个 G 胖这个打折，
嗯
啊，然后这个出游戏，然后打讽刺他部署三
啊、
嗯、
这样一个东西，然后他很快做完之后，大家群起响应，说好好好，来来来来，搞一个这个，来咱买，
讽刺一下老板，
对，讽刺一下这个 G 胖，
嗯，
然后呢，做完放出来之后要。它的初始版本好像要15美刀呢，
那挺贵的。
这个游戏只有3张，
嗯，
第一张是它演示的内容，是一个，嗯，
整体素质就跟半条命二，用半条命二那个引擎做了一个、
哦、
用了各式各样的现成素材、
嗯、
网上免费素材
做了一个、
嗯、然后后面就是谜一样的对话、嗯、匆匆的就三个这个结尾，既没有那种刺激的无厘头，
嗯，
也没有很好的游戏，
很平平。
对这个游戏、
嗯、
啊，当然现在这游戏好像还是好评如潮，
哦、
但是
只是因为它的名字吧。
其实有很多人觉得你浪费了这个梗，
嗯，
很愤怒的和这个作者已经在 YouTube 上喷了一波，
啊、
嗯，而这作者已经撤下了这些东西
啊，
就不再做了。这是我印象中第一个，玩笑开的有点过了的，让我觉得不是很妥的绿光项目，
嗯。
嗯，然后那里还见过什么就是特奇怪的项目？
太多了，
太多了一说太多了。
这个它这里边有一类啊，我每次看到这个它这游戏的比如说宣传视频的时候，我的第一想法就是它做游戏的时候它肯定吸毒来着，之前你知道吗？
飞了这种，
就我就它可能是刚飞完叶子，然后哎呦就飘渺的不行，然后哎呦做一游戏吧今天，然后哎呦、
啊、
做游戏
对，但是你要知道这类游戏它可能和那种重视表现 LSD 体验的游戏是本质上是不同的。
对，
他是想把这种东西艺术化然后呈现出来，更多人就是脑袋不在自己脖子上，就在那儿做游戏一个状态，很多东西很哗众取宠，很令人难过，应该说是很难过、
嗯、
因为绿光是一个有很好的初衷来做的一个游戏、
嗯、
希望能把更多的可能这一个人的团队没有力气把就是去做发行这些东西、
嗯、
然后给他一个发出声音的一个更好的一个渠道、
嗯、
对，
结果现在出了各种什么和爹洗澡然后什么表模拟器，我觉得中模拟器还可以、
啊、中表模拟器，
对，你是一个表，
你这个表
莫名其妙的这种游戏因为他两头不靠，
对，
一方面没有那种自我剖析的那种精神，
对，
然后一方面没有对游戏性的一种实验性的发掘，
嗯，
他什么都没有，然后赚足了噱头，
嗯，
然后大家哈哈一笑就忘掉了，但是我们应该想到的是，这些关注明明应该投给那些勤勤恳恳，然后想真正意义上表达自己想法的这个制作人。
但这是我们主观想的，
嗯，其实，但是你要想的一点是，绿光不能没有这些看起来很屎的游戏，
对，
这才是它开放性的一种体现。
嗯，但是这个体现反而证明了游戏在迈向另外的一个不同的一个角度，
在自我革命，
在自我反省和革命。它其实风气虽然变了，可能我们就是很多玩家觉得这个不好，
嗯、
但是通过你们分享这些东西，我觉得它却有一些新的可能性，会在这个过程结束之后，或者是多长时间之后，发生一些其他的奇妙的变化，
有点类似必要之混乱。
对，其实他刚才说的山寨模拟器等等，其实已经带来了很大的变化，对整个的这个社区。
对，
而且 Steam 为什么会这样，也正是因为他做太好了，
是这样的。
对，
这是 Steam 无法自我解决的一部分，就有点类似有光也有影，
对，
相伴随，有秩序也有混乱。
对
对。只是我们希望它能催生更好的游戏吧，因为现在
对，我就希望它别埋没了那些真的，
对，因为现在
做的
现在最大问题是青睐之光的职能是正在丧失
啊、
嗯，渐渐的很多游戏人唾弃这个环境，不愿意，我们怕的是他不愿意把作品放上绿光让我们去看，
嗯、
对，
也怕他让一些就是明明有热情的玩家。渐渐的倦怠于去搜寻，
冷掉了。
对，我有一段时间每天第一件事，那个时候也没列表，也没推送，
哦，
没队列，一上来上线第一件事先看看首页上打折自己有没有喜欢的游戏，然后去绿光翻一翻有没有好游戏，有就觉得当时是觉得自己是社区的一份子，
嗯，
但现在一打开都是一些有些人的概念图是拿画图画的，
对啊，
就这种，
你现在打开那个你就看那个整个那个页面就不漂亮，
就这种态度让人寒心，
对，
这个问题就是，但是我们要知道 Steam 不能过度的监管这个东西，可能在这一点上我还是秉承这个自由市场经济的这样一个思想，就亚当斯这种感觉，
对，
让玩家自发的去调节吧，
嗯，
但是就希望 Steam 至少维持它的底线，不要让它损失这个活性。
但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看待绿光的，
对，这个很有意思，因为
不知道绿光还会持续多长时间，
之前好像就特别早之前，
对，
Steam 就说他们已经有意向要关闭绿光，
对，
但是到现在还在
开着呢，
对
对，
但是我们希望它存在，毕竟比如说之前的西，
嗯，
在绿光上的成功 其实在那个时候我还是挺但是那个时候没有发生我刚才看到那些事儿，我还是觉得绿光就算鱼龙混杂，
其实去年
对
我们活动之后的几个月，然后
他是很当时还很有这种筛选的动力的，好游戏肯定会出淤泥而不染，
没错。
那现在这个混乱状态就让一些好游戏出淤泥而不染的成本越来越高，
对、啊、
对，
这其实并不是一个好事。
嗯，其实我倒觉得他如果其实这样的话还不如再就做两套，当然我知道不可能啊，但如果做两套有更详细的职能分工的话更好，你不如做一个叫什么 Steam Lab 之类的、这种纯是实验性作品的、我来一个试验田，
你来
你能怎么怪
放肆胡逼，
怎么怪、你想怎么艺术怎么艺术，
对，
一定有喜欢这个东西的人群在，你就在那边玩去，
对
对，
然后你想做点正经好游戏我们在这边玩，
对，但是就是问题在于什
么
叫正经，
那怎么来区分、
什么叫正经，一旦正经起来你有一个 预设立场，
对
啊，你觉得像我刚才说，我说我觉得他的态度不认真，但别人觉得万一觉得他是认认真真在搞笑，这个东西太难界定了，
太主观了，
对
对，
所以很尴尬。我们把以绿光为引子，其实我们主要的抨击的点不在绿光上，
在众筹是吗？
在众筹 Early Access。
嗯，哎，你看说到点上了、
哎。对，就是我们就要么那里还有啥补充吗？关于绿光，
我想说一事儿，就是。绿光最开始它上线的时候，就是你往上放游戏，它有一项是，就是当时你不需要交钱，就是你想放就可以放。
嗯。
然后这个事儿就带来一个什么结果呢？绿光上线很快，可能第二天、第三天出现了一款游戏叫《半条命三》。
对，这样有就是信息就是真伪难辨、这样一个状态。
而且就是因为它不收费，那我就相当于无广上面我扔什么都可以，
对，
扔完之后搞出的这些很负面的评价很糟糕、
对，
只能说是信息时代必然的烦恼了，
没错。
嗯，那我们就进入到真正
众筹。
先说 Early Access，
先说 EA、
EA 这个东西我们就以后就是简称为 EA 吧、
对，
这个东西、
我们先给大家不了解 Early Access 朋友们介绍一下什么叫 Early Access。
Early Access 是一种购买模式，其实直接说出来就叫抢先体验，
对
啊，这个东西有点类似付费参与测试。
对，
对，
没错。
比如说一些游戏在 Steam 上啊，它就是可能不通过绿光对接，可能是通过正常渠道和 Steam 这边对接，上架之后它游戏并没有开发完，
对，
但是呢它已经可以游玩了，
对，
在这种情况下那个时候的玩家是很希望能提前玩到游戏的，
对，
所以呢 Steam 觉得你有需求我就满足你，
对，它是我觉得介于众筹和免费的体验下载之间的一个结合融合，
对
对，
没错。
然后一个 Early Access 的游戏你支付一个费用，支付完费用之后就可以提前玩到，可能这个游戏不够完整，但是呢已经呈现出开发者想要的一个机制，
对，
它比绿光实在，就实在它是要拿出干货来的，
就是它肯定不会说作为一个特别烂的游戏直接给你，它因为它相当于是它有一个正规的它是想做的一个游戏，但只是说它还没有做完，
对，
然后但是你可以比如说如果你特别喜欢这游戏，然后你就
一方面是支持
花点钱，
对
对，
对，
然后另一方面就是它可能就是制作组资金周转不灵，它用这笔钱支持它能开发结束开发完，
对
对，
对，
然后
试验一下它的游戏在社区当中的
这个
反响，
所以一般情况下 Early Access 是独立定价的，它可能会贵一些，
对，
然后贵一些呢作为回报呢，开发者认为你提前支持了我，你从那么早就对这游戏有信心，在游戏正式上线的时候我会给予这个游戏一些
回报，
对，
然后但是
其实我们提到的非常多的优秀的独立游戏
就是从 Early Access 走出来的，
没错没错，
但是我觉得我个
Darkest Dungeon
对、这些东西
Kerbal Space
对
Program
对，我们可以说说
比较
有名的EA 佳作，极黑地牢算是其中一个，而且极黑地牢是没有提价的，一开始出的时候它是先从 Kickstarter 上开始，然后马上开始了 EA， 然后这个 Kickstarter 一会儿我们再说吧，但是它在 EA 阶段完成度极高，就高得不可思议，
对，然后我当时玩起来就跟完成版，
这游戏为啥要？
我不知道他还有那儿没做完。
对
对，
然后但实际上，而且这个组勤勤恳恳的就更新了快一年。
对
对，
然后完成版就更难了，但是更完整了。很多游戏都是这样，就是，你会发现很多 Alexis 的游戏下，玩家的评论是说你，我为大家指出这个组 更新的很勤，
嗯，
他们很动脑子，
嗯，对，
然后可以推荐支持一下，
嗯，
虽然官网可以推荐大家支持一下，
嗯，
很多游戏都通过这个方式做起来了，比如说太空工程师，
对，
嗯，
其实 Alexis 特别适合沙盒类游戏，
嗯，
因为它是一个首先它点子要好，
对，
然后它可以慢慢完善，慢慢完善的方式就可以通过 Alexis 一点一点扩大它的影响力，
嗯，
然后做完，
没错，
但我个人呢，我们好话说完，算说完了，嗯，好话说的差不多了是吧？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绿光的混乱是必要的，
嗯，
但是从目前这个阶段，我甚至开始质疑 Alexis 有没有存在的意义，
嗯，
因为它的正面效果越来越差了。
嗯，
说些反例吗？
对，就是我们就直接进入反例吧，就是在 Steam 圈子里有一个词，虽然现在不怎么提，当时会提到叫做 Alexis 诈骗，
嗯，
EA 诈骗，
嗯，EA 诈骗，
因为这个东西吧。比如说一个制作组一使劲儿做了一个45%左右真是堪堪能玩还有乐趣的游戏进入 EA 之后，他最后面的东西都是打的白条，
对，
我说啊，我一个月更新一次，我不更新你能把我怎么着，
对
对
对，
这个问题很严重，然后
没有任何监管，
没有任何监管。我给大家举的第一个例子，第一个明明确确被冠以 EA 诈骗也叫做 Goddess
啊，
这游戏最初的噱头，从众筹时期的噱头是《上帝也疯狂》的前主创团队之一出来制作，它的模式就是一个扮演神，然后一开始是这个你的信徒在膜拜你，膜拜完之后你赐予他们神迹，
嗯，
然后他们一点一点的发展，然后它的这个模式就是那种 low poly 的画面风格，
嗯，
啊，然后呢，它的科技树参考了当时很时髦的卡牌机制。然后呢，你的基础交互呢也很简单，一开始就是改变地形，
嗯，
降低就是天海或者是这个制造这个分海的这样一个神迹，
啊，
然后所有人就是膜拜你，我们都很喜欢这个游戏，因为我们很怀念黑与白，
对对，
我们很怀念这个《胜利与疯狂》，
嗯，
然后这个游戏遇到了很严重的问题，它的初始版本其实内容相对较为匮乏，
嗯，
无论是前期还是后期，因为它交互就够简单了，
嗯，
然后就很怪，结果这游戏。上架之后几乎没再更新过。
嗯，
一上架的时候，大家铺天盖地宣传，所有人都在买。买完之后呢，这个游戏杳无音讯。
嗯，
因为它很可能沉没在很多玩家那种100-200的游戏库当中。
对，
有些玩家想不起来去监督它。
嗯，
对。
恍惚之间发现，我靠，一年过去，这游戏他娘的
啥也没变，
啥都没变。
嗯，
这怎么能这样呢？
嗯，
然后那个时候还就是99%好评。那个时候很快就刷成了褒贬不一，
哦，
然后很快他说，当时他还吹了很多牛皮，比如说全平台，
嗯，
各平台的东西，他真的实现这个了，
嗯，
他平板上卖了超便宜，
嗯，
哦，
然后内容丝毫没变，我玩家非常愤怒，然后制作人
没有道理，
嗯，制作人回避评价这个事儿，
嗯，
然后几年过去之后，这款游戏直接下架。啊，我可能这个玩家大家可能不太熟悉，比如说 Steam 的一些运营模式，它是可以把直接当前标签，嗯，这个商品编号直接替换成另一个游戏的。
嗯，
哦，
然后他就
你可能这个页面变成另外一个游戏，
嗯，对，然后 Goddess 马上变成了另外一款游戏，改成了一个有点更手游 MOBA 的对抗卡牌对抗游戏。
嗯，
然后玩家很失望，真的很失望。
嗯，
但这个事到目前为止依然不了了之。
对，
没有人在提，
没有人在提，你砸进去的那些钱，
嗯，
Alexis 阶段的钱，你现在也不能退。
那 EA 这种情况多不多？就是游戏我 EA 之后，然后你交了钱之后，我可能就完全正式版我就弃了，
嗯，
或者说
就
放，就
是，草草完成了 EA。
对，
嗯，
其实很多很多，
嗯，
而且我觉得有很多已经甚至不能拿出就是作为例子来讲，因为大家已经觉得不疼不痒。
嗯。
嗯
嗯，而且有些我说出来我也不忍心说，因为它本身我还挺喜欢的，比如说，
嗯，
比如说有个游戏叫做红之日，
嗯，
Red Solace，
嗯，
我之前 NGA 的时候还写，当时在 Alexis 我强烈的推荐过这款游戏，
嗯，
这个游戏就是，你们俩都玩魔兽争霸，
对
吧？对，当时有一款 RPG 叫做《王者之夜》，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
啊
？NOTD
知道，
哦 ，NOTD 我知道
啊，对吧，
嗯？
这款游戏的制作组。其实不是 NOTD 的制作组，应该是 NOTD 余震，嗯，另外一个版本的制作组，在怎么说呢，在星期二上做的不开心，
嗯，
立项成立起来， 做了一款游戏叫做《红之日》
啊，
完完全全的就是 NOTD 的难度，NOTD 的内容，它的内容就是几个陆战队员下降之后，然后这个生存求生，这样一个游戏。这款游戏，它的 Early Access 版本太惊艳了，太美妙了。它这个游戏其实画面不好，它是暗黑，对，就是这款游戏，它是魔兽三画面的风格，就是很硬朗的那种，而且去掉了暗黑那个魔兽三的那个卡通风格
哦，
然后呢
更成人
化。对，然后他当时就在那个 RPG 的那个制作结构里就尝试突破嘛，比如说那个换弹匣系统，然后军衔系统，在当时不是还要打那种很复杂的军衔码来实现，他就想把它整合起来做成一个独立游戏
啊，
然后呢可以玩越来越多的花样，比如说我们就可以打更复杂的模式了，更复杂的场景交互，然后加入一些更复杂的脚本，然后更有意思的这个各式各样的玩法，然后保留魔兽三的手感，我当时觉得太棒了，游戏就是这些老牌子的这些 ID 就应该通过这种模式复活，这个游戏直到现在已经进入到已经正式版正式发售结束了 Early Access， 他所做的就是完善了一个大型教程这样的一个单机模式，一个剧情模式，做的很草率，然后呢他的服务器质量很差，完全没就什么 UI 优化呀，就是你就觉得做的很毛糙这些，但是它已经结束 EA 阶段了，就这样，草草的卖了，
就是直接就强行就给卖了。
当然，玩家喜欢的玩家没有指责，其实我也没有指责这个游戏，但是总的
心态上还是特别好，
特别好
状态。
对，但是它真的留了遗憾，留了很大的遗憾，
就是它没有达到它最初能达到的那个。
很大的，
但这个发行我是否结束，这个也是保留在这个开发组的，
对，开发组自己的意愿里，他觉得做完了
就做完了，
对，
就是玩家就你也说不上什么话，
其实可能他也觉得没做完，但我就是不想做，我给放这儿。
对，还有一款游戏让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就是《横扫千星》Planetary Annihilation， 这个游戏，是我心目中第一个，其实我应该放在众筹里讲，但是他在 EA 阶段也干了一些很伤天害理的事儿，我们就放在这里讲，这个游戏是如果没记错了是横扫千军当时组的程序，程序和主创，
我记得当时这个游戏的宣传，
对，然后这个游戏就是把横扫千军的大战场进一步扩展，行星之间的对抗，漂亮极了，就是他
当时还给我看过，
对，他最牛逼的是他加入了行星歼灭的概念，你开分矿不只是占领这个资源，你可以不只是把分矿开在那个星系中的其他星球上，你可以把分基地开在小行星带的陨石上，然后在上面建造推进器，把陨石推离轨道，直接砸向目标的这个行星，然后砸上去之后，对，直接把这个星系就毁灭掉，然后甚至比如说有些特殊的这种那个死星，你在上面建造这个各种那个设施之后，你就可以放出就横贯这个星系的这个催星光束，然后
星球大战，
对，特别帅。然后比如说如果你不这么玩，你可以发射星系间的核弹来进行远程打击，而这边可以在轨道上建立防御，
那就是多方位的这种。
对，然后它的画面风格就是西蒙不喜欢，但是我很喜欢，因为它是那种很概念的，
对，特别概念，
特别概念，然后特别卡通，然后它是无缝，你能无缝的把从地球，就从一个行星的这个战场拉向一个星际战场。你可以看到你点开这个火箭，或者是轨道空投的这个空投舱，它给你显示这个绕着太阳缓慢的就是脱离引力，再进入对面行星的这个引力捕获这样一个过程，非常漂亮，
拉太空计划
的那种感觉。然后它打起来也是那种老派的大规模作战那种感觉，就是密密麻麻，整个星球上布满了坦克，然后里面在一个星球上搅成一团，拉远你看到那个星球上还是爆炸的场面，然后你会发现那个星球也在这么打，这个当时的感觉就是太美好太棒了，然后
但是呢听你说的天花乱坠，
我当时
都想买了，
激动都要疯了，然后他一开始是在众筹，然后在众筹上放出非 Steam 版本的试玩，当时有点毁誉参半，但是当时大家对这个项目太有信心了，然后他进入 Steam 之后， 它的 Steam 定价也是为了众筹，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它张嘴就要60美刀。
我操，
是60美刀还是99美刀？
99也太夸张了。
它的 Early Access 的目的是继续众筹，
嗯，
它就这样定价，
嗯。
哎呦，这个
缺钱了吗？
对，而且你要知道 ，RTS 开发就是成本很高，
嗯，
它就是要砸这个钱，
嗯，
很没办法
是。
然后很多人出于信心，因为当时真没 RTS 玩，
嗯，
而且
就给了，
没有这个规模就给了，
嗯。
然后
近况如何？
然后他后来结束 EA 之后，定价为30刀、
哦，
也不便宜。对于那个格局的游戏也不便宜，
三十刀都撑不起一个 RTS 的价格吗？
其实
格局，听你刚才说那格局特牛逼。
其实我跟你说实话，它
60美元的格局，
它我这么说吧，它开发时候有多少兵种，有多少科技树，
嗯，
放出来就是还是那些，
嗯。
我是众筹阶段买的，你要知道肉疼的要死。当时我是学生啊，
哦，
很肉疼的。然后这个东西服务器质量很差，
嗯，
唯一优势是自带了一个官方中文，
哦，
还可以。这个大家还可以，大家打一打就觉得
有单人的模式。
它的单人是战锤那个模式，
嗯，
星际的那个回合制的那个走格，
啊，
然后你在一个星系里看到别人就打起来
啊，
优化很差。很卡，反正就是玩的不是很开心。
不咋地，反正。
其实大家觉得，哎，还行，规模挺大，打挺爽，
嗯，
就是我拿这个星球相撞，感觉，
嗯，
哎，还是很棒的。
嗯，
大家玩的乐乐呵呵的在打，直到有一天他突然更新了。
但我觉得你再怎么说，今天有人听见你说完这个，还是会去买。
那肯定有。
我操，这太可怕了！
我现在就买，
我也想买。
别别这样，
太好玩了！我操。
然后我说一下，他后来更新了一个 DLC， 叫做。PA 就是那个 Planet Annihilation，
嗯，
然后泰坦、
嗯，
然后他加入了新的科技树，
嗯，
加入完善了，就是当时我们最
那还是在更新的，
对，完善了科技树之后呢，加入了巨型单位，
嗯，
你还记不记得
我看过那视频，
啊，最高指挥官，
对对 对， 对，
然后呢，完善了轨道战斗的这个内容，
嗯，
完善了很多很多，就把这个游戏充实起来了，这个内容才是他当时众筹 Early Access。保证真正给我们的期望，
嗯，
然后呢，他要求所有的玩家再掏30刀，
我操，又买一次，
哎，对，是的，
是 DLC 啊，
对，而且这个到什么程度呢？他直接撤下了原来的 PA 的商店页面，换成了 PAT，
哦，
看看这个事情是20刀还是30刀来着？他
激怒了这些，
激怒了所有的
最早 EA 的那些，
嗯，因为相比之下，原来的作品，作为一个 RTS 来说。完成度太低，
嗯，
所有你想所有的玩家其实是不能换阵营的，就是所有阵营就那些东西，
哦，就那些了，
就是它的逻辑就是机器人单位相当于步兵，
嗯，
坦克载具，然后海军空军轨道单位，
嗯，
没了，每个人是一样的，
哦，没有任何区别，
啊，然后这一次他才把它完善起来，这相当于让玩家为
他等于提前结束了 EA，
对，然后
你还没做完，
然后他以 DLC 的模式为让早期众筹的玩家
再一次买单，
为这个开发组低下的开发效率买单。
嗯，
当然后来你在 KS 上支持他会免费送你一下 PAT， 但是问题在于心寒，
嗯，
就心里很冷。
是，
然后
就是他本来是就是你最开始付30美刀的时候，你就应该玩到
PAT 的这个
60美刀的这个水准。
更何况他 Early Access 我是交60美刀呀，
啊，
对吧？然后他当时就想掏钱，我当时就。
那一片骂声了，那肯定也是
对。然后我因为我不太清楚，不知道听众有没有记得很清，可以这个纠正我。他一开始定价30刀，然后改成20刀，
嗯，
改来改去，改来又决定送，
哦，
来来回回的
摇摆不定，
对，
他可能也被社区喷得够呛，
对，喷得够呛。但
你来回来去改，就会对之前的他会。
其实你要知道，我当时没有退款，
嗯，
我当时是吃了泡面，把这个游戏咬牙买下来，给我这样一个结果，我就是
上学的不容易，
我都懒得骂了。
哦，
爱他们啥啥，你爱更新什么时候更新什么时候，跟我没有关系了。
这是真被 EA 伤过的。
对，就是 EA 其实这种东西，你不能说它错，
嗯，
你不能说它违反规矩，但是它确实很破坏这种信任感。
嗯，
这个事儿其实非常严重。
嗯，
算是我在 Steam 购买阶段最痛苦的回忆之一。
嗯，
另外一个就是 Don't Starve 别饿死这个游戏。
哎，对， 这个游戏我可以说两句。去上海出差的时候，因为我去杨毅他们家住，然后就特别想找一款游戏可以联机，
嗯，
然后晚上可以一块玩玩放松一下，然后就想起这个游戏，因为生存一类游戏适合大家一块玩嘛，
对
呀，
对。
然后我们就说，哎，买一个这个 Don't Starve， 然后买，因为之前啊。我有一个那个哦，我买过了
啊，
他没买，
嗯，
然后我说你买一个这个
啊，
然后他说买这个，然后我当时就去商店页面看，我说我搜这 Don't Starve
啊，
然后出来了两个那个，就是你打 Don't Starve， 然后出来两个框
Don't Starve Together，
我说这下面这是什么？是说我是这 Together 感觉是要联机，我说这什么意思？然后我本来以为杨毅花的钱跟我一样多，然后没想到。他花的钱比我少，我还多花了一份他花的钱。
对，是这样的，我在最开始关注 Don't Starve 的时候，一方面是因为我很喜欢 Clay， 因为 Clay 之前做闪客嘛，
啊，对对对，
他这个艺术风格很有意思。
对，
然后在当时 Early Access 阶段，他刚进 Early Access 上 Steam 的时候做了一个活动，当时是你是不但有一个10%还是20%特价，你花一份钱买两份。
嗯，
当时他的保证就是我会更新，我会出多人。
嗯。
然后因为当时大家对这款游戏最大的疑虑在于，哎呦，这样一个游戏居然没多人，
对，多人多好玩，
我一个人玩不进去。
嗯，
然后他说没事，我以后有。
嗯，
买完之后就是他说，哎，我们要出多人模式了，然后我们要新上下游戏叫做 Don't Starve Together，
并不是模式，
然后对
不是一个模式，
然后开始 beta， 大家就一片哗然，我操，你想干嘛吧，你这样造反了，你这是
上天。
然后当时在那个 Steam 的社区里，真的 Clay 跟 Clay 的开发人员就互喷，
嗯，
因为 Clay 在维护他开发的他这样想法的合理性，
嗯，
玩家觉得你这是在骗我，
对。
然后到最后呢， Clay 这个服软了，给之前的 Early Access 玩家每个人送了一个
啊，
但是呢就这样同时上架了两个作品，
嗯，
就产生了很尴尬的混淆。
嗯，
而且他有这样一个很诡异的状态 ，Don't Starve Together 在 EA
啊
，Don't Starve 没 EA，Don't Starve 上架了，
对，
太奇怪了。
哎呦，这个感觉其实就是它造成了很多的混淆和一些这个不必要的金钱浪费。
嗯，
所以现在 Early Access 就被各方钻空子，很尴尬。
对，
所以这也是独立游戏这两年蓬勃发展带来的
一个负面问题，
嗯，也是必经阶段，
对，
一定是个必经阶段。
很多人，比如说我这个作品开发30%，
嗯，
我丢上 EA， 我至少挣来钱了，
嗯，
然后开发完
保个底，
对，就可以保底。这样的话，很多项目他想的不够多，
嗯，
就放上了。他很多时候进入 EA 的，进入 EA 阶段之后，给玩家的保证，
对，
他越做越发现实现不了。
对，
然后就偏了，
心态就变了。
对对。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对于玩家来说，心理落差的问题，就导致风评已经变得不准确了。
嗯，
很多玩家喜欢刚 EA 的版本，
嗯，
很多玩家喜欢他做完的版本，
对，
很多时候截然不同。哎，对，就是这样。然后对于国内玩家，还有一种更特殊的状态，就是盗版带来的问题
啊。
嗯，你会发现，你在市面上下到盗版，很可能是Early Access 0.01 版 Beta 版。而正版玩家其实玩的和这个 beta 版截然不同，你会发现在社区讨论里，盗版社区对这个游戏的评价和正版社区玩家
完全不一样，
完全俩游戏。
哎，
就是造成，比如说
我记得当时 Wasteland 也一样，我玩，
啊，对，
玩的特别早，然后后来发现正式版跟我玩那感觉
对完全不一样，
也不是完全不一样，但是就是不一样。
哎，对，
嗯，对。
然后还有有些问题，比如说 Early Access 阶段，作者不希望对 MOD 做更做过多支持，因为它代码都不稳定。
对，
然后呢，盗版就可以直接拆开就开始用了。
嗯，
结果搞了那个盗版的二类赛版本，哎，巨好玩，
巨好玩，
又有汉化，
又
稳定，对，又修这东西。而那边呢，作者他自己在改，正版玩家又享受不到。
嗯，
就这种错位和混乱感是二类赛阶段带来的一种必然。嗯，
对，
你又没啥办法。
嗯，这种模式还带来了，真是啊，
和绿光一样，它又是一种必要之混乱，必要之恶。
对。
很尴尬，这就是 Steam 生态和，
嗯，
可以说 Steam 生态和主机生态截然不同的东西。你想，哪个在 PS 上的独立游戏，哪怕做的再实验，
也不敢提前。
他吹的牛，对，他吹的牛逼，他一定要掂量。你敢不圆上就
完了
，对，你就甭再做。
而且他过不了索尼的关，
对，
索尼有把关。
对，这事儿你就甭混了。但 Steam 他一方面他审不过来，第二方面他不希望，
就是他
审的太狠，
他。他不希望他自己要干涉太多东西，
对，
他就觉得就是，这个，
自由的一个
就是
国度。
你开发商，你通过比如说你跟社区的这些
玩过你游戏的这些人交流，
嗯、
然后你自己来改善你自己，
知道怎么改善自己。对，
对
但是很多人他不自律，
对啊，
欺骗。但是这个锅可能背到 Steam 身上，
然后无论开发者还是玩家都不自律。所以我特去年 GDC 的时候，我特佩服那个《节奏地牢》那哥们儿
啊，
他就是游刃有余。一方面 ，Alexis 支持了他的项目，
嗯，
一方面呢又给他带来了很好的社区效应，又支持
的收益，
对。
嗯，
但是不是所有制作人都
有这机会？
你想想，如果 Faz 开发的时候是 Early Access 模式，
那
完了，
那完了，崩了，
那就，所以说很尴尬，这个事情很尴尬。
所以 EA 有好有坏，这个其实我们说绿光也是一样的，
对，
但是两面性看嘛，我们觉得这风气在变，但它不一定是坏的，
对，
它是发展。
所以我每次真正意义上安利别人的时候，就不是为什么我发行了你们觉得安利，
安利之王四，
因为你讲的太好了，
对，
我还是要说理性消费。我说理性消费，除了开玩笑的点之外，最大的问题就是所有的 Early Access 一定慎重。
你这严肃在说，
非常严肃在说，千万别自己坑自己。
嗯，对，
是是是。
然后就是，我觉得我写东西我就咬牙买，
嗯，
坑就坑，那能怎么着？但是我还是不希望大家就是在 Early Access 阶段把钱砸到里面
啊，
这
是好想玩，看起来
那就对。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反而盗版终于有了它的一些合理性，
对，
就是让自己提前先体验一下，别做这个花钱做这个冤大头，
对，
很尴尬。
嗯，节目呢本来还有众筹的一部分，
嗯，
但是我们没有时间了，
对，
因为已经聊了，
别瞎扯了，以后我们单独
聊得很爽快啊，回头我们单独聊众筹吧，
对，
因为众筹这个乌龙事儿更多，
众筹是开端，是这一切，
哎，对，这一切的万恶之源，
罪恶之源，
罪恶之源，
对
对,
对，
我们回头聊一聊众筹啊，
嗯，
咱们今天就到这儿，谢谢大家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了，
拜
拜
拜拜拜拜。